感谢主，我们还今年继续读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还要上一次第一章还没读完，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读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先从十二节读起，我们先读到十五节，好不好？十二节先读到十五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波多罗麦、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好，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了，橄榄山是主耶稣和门徒分别的地方。主耶稣从橄榄山升上去了，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主耶稣告诉门徒说，要他们第一个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个要等候神所安排的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得着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十三节，我们上次说了，他们进了一个房子，是他们住的房子，不是修的礼拜堂，也不是圣殿，就是他们住的房子，表示当时教会建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在家里聚会，就在自己住的房子里面聚会。那么十三节先就说了十一个使徒的名字，一个一个列在上面了。这个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第十章去对照，啊，就是那十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十章有十二个使徒。现在犹大已经死了，啊，卖主耶稣犹大死了，所以现在只有十一个使徒，现在都写在这里。十四节，这些人通过几个妇人。几个妇人，几个这两个字在原文不是没有这个字的，是翻译的人自己加上去的。那个妇人这个字是复数，啊，意思就是有很多妇人，是复数，不是几个，好不好？弄来也许我们就认为是只有几个，还不到十个吧，不是很多，啊，所以就是这个几个。这个原文没有几个是翻译的人翻译不准确的。然后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么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兄现在都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他们就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原来他的弟兄都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现在就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那就教会的聚会就开始了。谁来带领他们来聚会呢？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主耶稣在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他们都受了圣灵，圣灵就带领他们来聚会，教会就开始有聚会了，教会也就开始建立了。 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教会就建立了，不是要到第二章才建立啊。今天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讲到第二章，十五节，那是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那么那个时候就在这人他们住的这个楼房里面就有120名门徒他们在一起聚会。好，那么下面呢就是彼得在弟兄中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这个彼得就在这120个门徒中间，他就站起来说了，好像这里就看见教会的开始是彼得在那里为首说话，彼得开始说话了啊。第一个他就说到犹大的问题，他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那么圣经里从哪里来看大卫的诗篇或者大卫说的犹大有这个预言，犹大的预言。那么后面那就是20节，因为诗篇上写作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人得他的福分。好，那么这两处圣经我们都写在讲义上。现在我们可以来读一读这两处圣经。第一处就是诗篇69篇25节，
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
好，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里居住。这个是大卫的诗篇。那么现在为什么彼得把这个诗篇拿出来？我想那就是圣灵的感动，他引用了这个诗篇。那就是69篇嘛，好不好？第二处他又引用了诗篇109篇。第8节，诗篇109篇第8节，
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那么这两处的圣经是大卫的诗篇，那么他引用这两件圣经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卖主耶稣这个犹大。那么那个时候犹大卖了主耶稣以后，我们请来读马太福音第27章。第3节，我们读到 第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节到十节。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埋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好，那么这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五节：“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那居住。”那成了一个什么地方呢？一块血田了，好不好？啊，成了一块血田了。他已经吊死了，犹大已经吊死了。他卖主耶稣的三十块钱，他推给大祭司了。大祭司说：“这个罪你自己承担。”他就吊死了，然后就用这个钱去买了一块地，叫做血田，好不好？那就是荒无人住的地方了，好吧？埋葬外邦人，那你就不是人住活人住的地方，那是死人住的地方，是一个荒场了，好不好？啊，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呢，他就说到要人得他的职分，愿别人得他的份。他就觉得这是大卫在预言犹大使徒的职分自己没失去了，没有了，就需要有人来得他的份，就是成为十二个使徒少了一个，现在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做使徒啊。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还看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们读到二十六节。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好，这一段就是要选一个使徒出来。那么他们用什么方法来选呢？这里说选举，这个翻译是中文的翻译叫做选举啊，像我们现在就用的是很多都是选举。你在学校念书，选一个什么班上的什么人出来，那你就去选举。原文这个字不是选举，原文这个字是立，站立的立。所以它就是二十二节，就是从约翰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好不好？原文是立的意思， 不是选举。那么第二十三节，于是立了两个人，就是和主耶稣在地上和他们同时跟主耶稣一同侍奉的跟随主的门徒中间，他们就立了两个人出来。一个人就是称呼犹士都的约瑟，还有一个就是马提亚。看来这两个门徒是和他们很接近，常常在一起，没有离开过主耶稣的，就立了两个人，不是举手投票表决，不是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做的不同，就立了两个人，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两个人可以，但是这两个人要选，中间要选一个呢，他们就用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就是摇签。摇签是摩西律法的做法，摩西律法可以摇签的。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利未记十六章。第五节读到第十节，利未记十六章五到十节。
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反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抓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抓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沾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
你看这里有两只羊要为他们拈阄，或者说沾阄，那么这个沾阄就是抽签了，好不好？也就是摇签了。在以色列人的摩西律法的时代，是神允许他们这样做的，允许他们做。但是在新约那个使徒这样做，他们是把以色列人摩西律法的做法带到现在的120个人中间来，因为这120个人都是以色列人，主耶稣的门徒，他就用这个办法来选举两个人，中间选一位。这个做法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用了一次，以后就再没有用了，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在第二章，或者他们里面，从他们圣灵来说，他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圣灵，所以就靠圣灵的指引了，以后就没有了。好，那我们来看一出圣经。请我们来读读《使徒行传》的13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奔风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国，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这里是在安提阿教会中，现在有五个人，他们是同工的，他们都有恩赐，他们的职分就是教师和先知。但是圣灵要在他们五个人中间要派两个人出去做工，就圣灵自己说话了，说圣灵说，不是要他们来选举再来摇签摇两个人出来，不再是这样了，那就是圣灵说话了。那么圣灵说话，现在很多基督徒团体都说圣灵给我说了话了，耳朵我听，昨天晚上耳朵听见了，或者哪一次耳朵听见了。那么圣灵说话不是耳朵能够听见的，圣灵说话在每个基督徒的里面的说话和教会里面的说话都是没有声音的，好不好？那或者叫做圣灵感动啊。那么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6节读到27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这里第26节，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在原文就是没有声音的啊，没有声音的叹息，绝对不是耳朵听见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团体听的大家都听到了方言嘛，不是耳朵听见哦，圣灵给我耳朵说了这个话，说了那个话，耳朵听见圣灵说的话，耳朵不是听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指教我们，圣灵的指教是在灵里面的指教，好不好？而不是在耳朵听见的啊。所以使徒行传除了第一章他们摇签以外，以后就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啊。他们就是根据圣灵的感动，大家都有感动啊，来照着圣灵的感动来做。好，现在第一章他们就抽签就抽出了马提亚来。好，但是呢，请我们要注意，他们在抽签的以前，就是24节到25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虽然他们用了旧约的签拣选抽签，但是他们是先祷告了，好不好？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那么这两个人中间请你拣选一个出来。那么犹大已经失去的那个使徒的职位，就让这个人来成为使徒，就是结果就是马提亚。但是不要忘记了，他们是先祷告的。所以我们相信任何事情你先祷告了，把它交给主以后，主就一定要管理，好不好？主就一定要管理，这是主的应许啊。我们奉他的名祷告，他就一定要成全。 啊，因此我们相信马蒂亚虽然是用旧约的办法，但是也相信这是主允许的，好不好？因为他们先祷告了，先祷告。那么今天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就不再用这种人的选举的办法了，好不好？比方执事会选一个主席出来，又选一个副主席，这都是现在这种做法就不符合圣经了。因为使徒行传就是一章做了一次，以后没有了，好不好？啊，没有了。啊，如果现在还在选举，那就要考虑了，好不好？那是不是圣灵的意思，还是人自己的办法，好不好？好。
啊，对不起啊。
啊，
老弟兄。可是过去的日子，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哪一个除了我们知道以外，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的团体，不是用选举吗？我们应该怎么？我们应该如何的？告诉他们呢？
哦，这个就用使徒行传我们还没有读啊，以后我们慢慢读到第六章，又有一个七个指示要出来，好不好？这里都是完全根据圣灵的指引，不是用人的投票选举的办法，不是用这个办法，所以这个我们以后都往后面读，我们就慢慢就会更清楚了，好吧？刚刚我们读的是十三章，五个人中间，好吧？圣灵就说话了，好不好？要为我派两个人，去为我做工。那么圣灵感动在五个人中间感动这五个人，五个人都觉得说圣灵今天是要派的是哪两个人去。然后他们就按手在他们的头身上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出去为主做工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好吗？今天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不是用人的投票选举的办法。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十二个使徒中间马蒂亚就是来代替了犹大的职位。为什么圣灵感动彼得要说这样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十二个使徒，难道原来十一个使徒不够了吗？好，因为圣经里的数字都有属灵的意义，有很多数字都有属灵的意义。十二这个数字是永远完全的数字，十二是永远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它的根基十二个，城门十二个，看到吗？好，还有那个使徒的名字也是十二个，都是十二，十二是永远完全。所以是只有十一个使徒就不完全了，所以再有一个再选了一个马提亚来，就十二个使徒就完全了，好不好？啊，因为十二这个数字是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你就要问为什么是永远完全？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一个数字叫做三，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因为我们信的是三一神，父子灵是三，是神的数字，它属灵的意义是神的数字。还有一个数字是四，神是造物者，比造物者还多一个数字，那个四那就是被造的数字了， 那是被召的数字。所以三是造物主的数字，四是被召的数字，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是七，七就是现在完全的数字。你看我们一个星期有几天呢、啊？七天，好不好？神创造的时候是几天呢、啊？六天再加一天就是七天了，啊，七天一个周期了，啊，七是现在完全的数字，三是三加七，但是三乘七，三乘四，三加四是现在完全的数字，三乘四就是十二了，那是永远完全的数字，啊，就是造物主和被造备份起来就是十二。那是永远完全的数字，所以圣经你看以后都是永远完全的数字，所以这十二个使徒也是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所以到了启示录里面，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城上面就有十二使徒的名字，好不好？也摆在上面的。现在呢，我们可以把《使徒行传》，对不起，《启示录》的这二十一章，我们读一读好了。二十一章十节，我们就读到十二节就好了。十节到十二节，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有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我们再读十四节。
城墙有十二根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你看到的，新耶路撒冷这个城，它的根基是十二个根基，还有十二个使徒，所以十一个使徒就不完全了。所以圣灵就感动彼得，那里就要选一个马提亚出来，好不好？好，那么第一章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就是说到主耶稣和门徒在橄榄山分别以后，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去，一百二十个人就开始聚会，那就是教会已经就建立了，啊，他们就大家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同心合一的很去祷告。现在我们要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了。我们从第二章，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了。
这一章圣经还长，今天我们主要的要交通什么叫做五旬节。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五旬节，怎么在新月我们还用旧月的五旬节呢？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第一处，请我们来读利未记二十三章。 们来读第九节，要读到二十一节，九节到二十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数计就是调油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电器要酒一馨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的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羊羔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铜线的数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一岁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的麦子作为饼，同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好，那么这里有一个节，这个节一共有五十天，这个节呢就叫做五旬节，因为有五十天。这个节是什么怎么开始的？以色列人的节日一般都有日期的，你看我们这个二十三章，就是刚刚读的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五节，正月十四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有一个日期，正月十四。好，那么第六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看到没有？好，都有日期的，但是只有这个五旬节没有日期的。五旬节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自己种张庄稼，然后这块地上哪一个地方的他们种的庄稼先熟了，就叫初熟的，啊，没有日期，就是初熟，从那初熟就开始了，啊，也许是在迦南地的东边或者西边或者南边或者北边，总之一开始初熟了，他们就把这一个禾捆，初熟的禾捆就带到祭司那里去。他们以色列人还没有献给神以前，这个禾捆他们是什么不能吃的，好不好？不能说我先吃了然后再献给神，不行的，要先神献给神，给祭司。祭司拿到这个禾捆以后， 啊，请你要注意，他们要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我们知道读利未记知道摇一摇就是作为摇祭献给神。什么时候摇？这里就有个规定了，就是十一节最后一句话，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啊，请我们注意，禾捆熟了就交给祭司，祭司不是马上就摇，要在安息日的次日要摇，好不好？啊，记好啊，安息日的次日摇一摇。当他一摇了以后，就要开始数七个安息日，又要等七个安息日，七七就是多少安息日？四十九，就是四十九天以后，然后第二天，啊，四十九天的，第二天就是五十天了，对不对？五十天那一天就叫做五旬节，啊，就叫五旬节，这是神规定的。这个五旬节从这里来看，第一个没有日期，好不好？就是禾捆成熟了，那就代表生命成熟了，禾捆成熟，一成熟了就交给祭司，祭司就在安息日的次日把它摇一摇，摇一摇以后就要数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天，四十九天以后的第二个安息日嘛，安息日四个，七个安息日，我们知道安息日多少天呢？七天嘛，对不对？啊，那么安息日最后的一个安息日再过一天，好不好？那就是安息日的最后一，也是五十天了，好不好？最后一个安息日的，过一天就是五十天，所以这个节叫做五旬节，也叫做七七节，也叫七七节。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啊，它叫做七七节。啊，请我们来读民数记二十八章，民数记的二十八章。民数记二十八章这里说的都是节日，啊，节日都有时间性的，啊，都是哪一天哪一天。但是请你来读第二十六节，叫做七七节，庄稼出熟，看到没有？所以它又叫做七七节。五旬节也叫七七节，是庄稼出熟。没有时间，好不好？就是看庄稼出。那么圣经里跟以色列人摩西律法规定有三个节日，有三个节日，他们的男丁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个就请我们来读申命记，旧约的申命记十六章，申命记十六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好了，这是摩西律法规定的有三个节，一个节 就叫做除酵节，也就是逾越节。还有一个节就是七旬节，就是五旬节。最后还有一个节叫祝棚节，是年底了，他们把所有的果实什么都收割完了，就过祝棚节了。摩西律法神对这三个节日的规定，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男丁，男的都要每一年这三个节日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过，都要回去过节。一个叫逾越节或者叫除酵节，那是代表以色列人从埃及，摩西带他们离开埃及，是代表神对他们的拯救，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第二个就是七旬节，就是庄稼出熟，你要把你庄稼出熟的以色列人的要献给神，这个叫做五旬节，也叫七旬节，也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最后到年底了，所有的事情都完工了，以色列人都要休息了，就有一个节叫祝棚节，他们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是这三个节日，这是摩西律法规定的，以色列人的男丁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好，因此这里就是五旬节，那么这个五旬节和主耶稣，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是旧约的节日和主耶稣怎么能够联系起来呢？好，那么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三节。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好，是主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就是他复活了，对不对？受害之后，在坟墓里三天，他就复活了。复活以后，就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给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四十天之久，好了，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然后那天开始，后面就连续有四十天。四十天完了以后，主耶稣就和门徒分开了，他就被接上天了。四十天完了，完了以后，门徒就在一起的聚会，聚了多久的会，然后就到了五旬节了，对不对？主耶稣四十天离开以后，然后又过了就多少天到五旬节啊？还有十天，对不对？那个十天就是门徒正好就聚会了十天，然后就到了五旬节了。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我们来对照来看一件事情，那就是五旬节是禾捆成熟以后，安息日的次日，祭司把它在神面前摇一摇， 摇了以后就要数七七四十九天，对不对？就是七个安息日，四十九都是七个安息日哦。因为安息日的第二天摇，好不好？啊，安息日第二天摇。好，现在我们来说，安息日的第二天是什么时候？现在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第一节，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好，从神的创造来看，有六天创造。第七天就叫什么？
安息日。
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将近，第次日就叫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第二个七天又开始了。第二个的七天开始，那个开始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复活，好不好？这就把五旬节的预言给主耶稣连起来。主耶稣的复活没有日期的，因为我们讲了，那个他们的出书的专家有没有日期哪一天出书啊？没有啊，是神安排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啊，作为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另外第一个第七天的开始的第一天，那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所以这就代表了主耶稣的复活。一个代表生命成熟，一个代表主耶稣复活，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五旬节，好不好？五旬节是表示主耶稣的复活，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五旬节弄清楚。以色列人的五旬节，就是主耶稣复活，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个火捆在神面前摇一摇，摇一摇以后，然后就要数七七四十九天，又是一个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那就正好是五旬节了，不是五十天吗？七七四十九，四十九再加一天，七七四十九，那是最后一个安息日，不是七个安息日吗？最后一个安息日再加多一天，是不是第八天了？就是又是一个七日的第一日开始了，啊，所以五旬节这个意思是代表主耶稣复活。预表主耶稣复活，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说，因为第一个五旬节是没有时间的，因为出书的火捆哪天成书是你不知道的，所以今天的复活节就有问题了，好不好？复活节规定了哪一天呢就有问题了，没有的，好不好？因为火捆什么时候成书你都不知道，很多以色列人很多节日都有时间，就是五旬节没有时间，那就看火捆什么时候成熟，好不好？这就是在神的手里了。因此我们今天再读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所以为什么用一个舌头如像火焰？舌头，它 他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说话。主耶稣在受浸的时候，果子好不好，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他的身上，好不好，那是圣灵仿佛果子，果子就降在主的身上，果子就代表圣灵，就预表圣灵。今天这个舌头就预表说方言了，好不好，说句别国的话。请我们注意，当时120个人都说了不同的别国的话。如果今天我们来说，今天要讲的一个基督徒也讲方言，不是人听不懂的，人听得懂，就是一定是别国的话。也许你不会说西班牙话，今天圣灵给你恩赐，你就讲的西班牙话。西班牙话它一定有文法的，好不好，有字母的。不是现在这些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团体讲的是什么 no 真的哪里是方言吗？不是别国话，好不好，这是完全是乱来，好不好，不是圣经给你的，那是一定是讲起别国话。下一次我们就会讲这里有15个不同的区域来的人，他们讲的不同的话，好不好。如果呢我们现在讲，你可以是讲法国话，你可以讲英文因为我们会讲法文，你不一定会讲，是我们讲得到很多文字这是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他们是说起别国话，请你注意一定是别人能够听懂的话，好不好。我记得我青年，我还不是青年，我少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中学，还在大概小学大概5、6年级吧，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在抗战，在重庆，我的父亲呢，那个时候他去到美国去了，他是派到美国去考察，这个他是学口腔的。我的母亲呢，因为家里他的娘家有事情，他也回去了，就把我们3个小孩，我弟弟还有我的更小的妹妹3个，就交，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嘛，就交给那个时候上海医学院搬到重庆来，交给那里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们非常爱主，他们在以后他们这个那个弟兄都是上海医学院的教授了，他毕业以后，那个时候他还没毕业，还在读书，就让我们这3个孩子他们到我们家里来，天天晚上来管理我们。好，管理我们的时候，天天晚上他们2位，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就带领我们要祷告，我们都跪在床前祷告，那个时候上啊。可是他们一祷告的时候就用了方言了，我们就听不懂了，他们两个就用方言祷告了，那么我们也听不懂。后来怎么知道呢？后来以后呢，就是我父亲回来了，我母亲也回来了，我们的邻居是上海医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懂法语，他懂法文，他就给我讲，给我父亲讲，他说你走了以后啊，你们家里来了法国人哦，讲法文了，他说我听懂了，好不好。所以那个方言一定是外国语言有文字的，不是现在这些随便叫做现在发音的叫做单音节。他问你你会不会说方言，不会啊，我给你按手你就发个音嘛。所以有的人就就是方言来了，有的人就噜噜噜噜也就是方言了，这个不对的，好不好。好，所以弟兄姊妹，方言一定是别国的话，好不好。好，我想今天我们只能先交通到这里，我们要把五旬节弄清楚五旬节是什么意思，好不好。好，那么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那么李四
那个因为 主耶稣他不是出厨的那个果子吗？
对对对。
所以我原来的认识是这样的，就是主耶稣是个五旬节的羔羊，那么羔羊然后他是三天以后就复活，主耶稣三天以后就复活了，所以那天复活的时候他是那个安息日嘛，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的次日，所以呢他是作为那个出熟的果子，他复活了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就从次日开始算起，再算那个五十天，那么他算五十天，那一个就是刚好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就是刚好就是耶稣那个升天了，所以从耶稣那三个节期，就是逾越节是耶稣的受难，然后次日的时就第三日以后，就是出熟的果子摇一摇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复活，那么从复活到升天刚好就是五十天，所以五旬节呢就是他的升天，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这三个日期这三个节期或者这三个日子都是非常的固定的，因为逾越节是正月十五十四就是逾越节，然后第二天就是十五，然后第三天以后的次就是，然后呢就很好，应该是很具体很清晰，而不是说根据那个就不定的嘛，因为我想每一个节期包括那个祝棚节都是很确定是几月几号的，根据那个月亮圆不圆啊，然后这样子来算的。我不知道这个跟刚才您说的是能不能取得一致。
好，这个逾越节规定的是正月十四，好吧？祝棚节也规定，那是七月十五，都规定了时间。只有五旬节没有时间，那是禾捆出熟，好不好？没有规定三月多少号禾捆出熟，没有规定的。必须禾捆出熟，可能今年的禾捆出熟那是三月份。十五或者明年初十，也许三月二十，好不好？那没有规定的，只有禾捆初十没有规定，所以五旬节没有规定的。五旬节是一定按照禾捆初十来，也就是从主耶稣复活那一天开始算，好不好？
好，
那天开始算，好，所以这个就没有规定的日期，其他都有规定的日期的。这个在民数记的二十八章、二十九章，那说得很清楚，好不好？好，请讲。
是以色列的正月是不是我们阳历的三月？
以色列人的正月应该是相当于我们现在阳历的三月和四月中间，好不好？三月和四月中间哪一天？没有规，没有，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自己的日历。好不好？和我们就相差，他们的过年给我们就相差了，好，我们的一月，或者说他们的正月是相当于我们的三月，或者四月中间哪一天，那没有规定。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